从听众到主播，以声音来梦想，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
梦奇缘，
我是小艺术家，
我是海文姐姐，
我是默然，
我是李露露。
生梦奇缘，
千百年来，一个始终困扰着女人们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女子仍在寻找着她的答案。穿越时空，听十三位古时奇女子的告白，相遇今时，十三个美丽秘籍等你来揭开。邀请您一同踏上美丽之旅，与我一起探索生命中的美丽。原来你很美。
我是他玛，大卫王室中蒙羞的孩子。我的少女时代生活在快乐的耶路撒冷，母后和我在宫中备受尊敬。我的王兄王弟像他们的父王一样强壮有力，他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讨父王欢心，又总是在明争暗斗争夺王位。亚沙龙是我最亲密的盟友，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母后所生的，所以住在相邻的宫室。父王喜爱儿子暗嫩，他是长子，很有机会继承父王的王位。他被宠坏了，我很惧怕他。一起游戏时，他开始注意我和王兄。他用特别的礼遇和礼物去接近亚沙龙，又一直寻找机会与我单独说话。我几乎完全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我更无法想象他为了达到目的如此处心积虑寻找机会与我单独相处。他有一个非常狡猾的朋友，唆使暗嫩装病，要我过去服侍照顾他。一天，他要我做饼给他吃，然后打发身边所有的仆人出去，吩咐我靠近他的床边。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根本不是想要吃我烤的饼，怎么想不到原来他的病是欲火攻心。我无法阻止他向我施暴，被他玷污了。他发泄了淫欲，然后无情地抛弃了我，把我赶了出去。灾难就这样临到了我。于是我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穿在身上的彩衣，以手抱头，一面行走一面哭喊。我所有的尊荣和希望都烟消云散了，谁能为我报仇雪恨呢？父王对这个儿子无法无天的恶行表示非常的愤怒，但并没有将他驱逐出宫。暗嫩继续受到王室的青睐，我的一生却被他毁掉了。没有人会娶我为妻了，没有人会娶我为妻了。我敬爱的王兄亚沙龙，我唯一的盟友，将我带到他的宫中安慰我。他将等待时机，寻找办法要杀死暗嫩，这个毁掉我美好青春的凶手。亚沙龙处心积虑且足智多谋，两年后，亚沙龙以剪羊毛为由宴请王的众子，并趁暗嫩酒酣畅快之际，命人将暗嫩杀了。亚沙龙惧怕愤怒的父王，遂逃到别的地方去。 后来父王因思念押沙龙，找约押元帅带押沙龙返回京城耶路撒冷。但是我这个王兄已经改变了，他不敬重父王大卫，甚至密谋篡夺王位。他拉拢了许多跟随者，并煽动了叛乱，使得父王要离开京城耶路撒冷去逃命。依靠神的带领，父王破灭了押沙龙的所有计划，如同我的父王之前要逃命一样，现在轮到我的王兄押沙龙要去逃命了。在树下经过的时候，他因长发被缠在树枝上不能逃脱而被杀。我的忠诚也被毁了，我被王兄毁了。如果我支持另一个兄弟，我便会被视为叛逆。我的无辜没有完全被父王证实。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女人要生存实在是很艰难的。王兄押沙龙诞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替女儿取名为他玛。我知道王兄并没有忘记我，常将我记在心上。神也没有忘记我，神借圣经记载了我的故事和我的名字。
大家好，欢迎来到声梦奇缘，我是乐心。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女性人物，其中有一些呢还特别的有信心追求神，比如士师记里的底波拉，新约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记载在使徒行传里热切寻求真道的吕底亚。乐心认识的一些中国姊妹呢，在给自己寻找英文名字的时候呀，就会倾向于挑选一些有着美好信心、美好德行的女性名字，比如叫自己路德、叫自己亚比该或者是萨莱等等的。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女性呢，很容易就被大家忽略了，大家或许对于她的遭遇表现出来了无限的同情，可是啊，却不太记得她叫什么名字。她是谁呢？她就是大卫的女儿亚沙龙的亲妹妹他玛。他玛是大卫和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所生的，毫无疑问她继承了父母的颜值，长得十分美丽。圣经说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暗嫩爱上了她，不仅爱上了她，还因爱成病，一天比一天消瘦。最终暗嫩听取了堂哥约拿达的建议，用诡计将他玛骗进了自己的卧房，并且强暴了他玛。他玛被强暴只是整个悲剧的开始，接下来安嫩一点也不想负责任，反而是恨他的心比当初爱他的心更厉害，以至于他不愿意将他娶过门，还硬生生地差遣仆人把他赶出去。一个彩衣公主就这样顷刻之间变成了深宫怨妇。他玛可以找谁申冤呢？父王大卫听说了这件事之后，虽然表示很生气，可是也没有对暗嫩进行任何的处置或管教。自己的哥哥亚沙龙虽然是痛心疾首，然而他报仇的方式愈演愈烈，已经不单是设计杀了暗嫩那么简单，最后竟然要公然造反，让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诚然，我们今天来看整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清楚地知道这是神对大卫的惩罚，因为大卫犯奸淫的缘故，神明明地说了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但是我们不禁会问了，他玛有何过错呢？他玛为什么会成为这无辜的受害者呢？今天很多人说没有上帝，上帝已经死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见那么多的苦难而无动于衷呢？坦白说，如果我的身边有一个像他玛一样遭遇了不幸的朋友的话，我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安慰他。似乎在悲剧的面前，任何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了。 我更加不想让自己好像成为神的辩护律师一样，努力在别人的苦难上解释神良善公义的属性。这个世界有数不清的无辜的受害者，他们遭受的苦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别人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是不抽烟的，可是当我走进了一个公共场所，难免呢我就会吸了二手烟。所以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一天不是扮演着受害者的身份，就是扮演着施害者的角色。也许你听过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发生呢？或许你自己就问过这个问题，你不明白当你遭受苦难的时候，上帝为什么不显现。但是退一步思考，当我不停地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苦难发生时，我有没有意识到在我自己的思维模式里，我已经把上帝摆在了一个消极的位置上呢？其实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问，就会变成，当苦难发生的时候，上帝啊，你想让我知道什么呢？哥林多后书有一句经文说，因为我希拉和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宣扬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总是是的，因为神的一切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能不能这样说呢？在神的意念里并没有消极的存在，但在神的仇敌撒旦的意念里充斥的竟是消极、怀疑和否定。所以当我们的意念里出现了一个怀疑的声音或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时，这并不是来自神的，而是来自魔鬼的诱惑的。只是说我们罪本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私欲再加上魔鬼的诱惑一拍即合，然后呢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用消极的眼光来看待神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倒要借着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出什么是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怎样才算得上是效法这个世界呢？就是我们先前说到的，用事情来解释上帝。既然有那么多的苦难，既然有那么多无辜的受害者，这就说明这个世界没有神呐。这个呢，就是典型的用环境来认识神。那么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用神的属性来解释环境。是的，圣经说神本为良善，但是这个世界还是被苦难充满着，这要怎么解释呀？答案就在耶稣的身上。如果说无辜的受害者，恐怕这个世上再也没有谁比耶稣更加无辜了。在他在地上生活的30多年里，他把神性彰显在人前，完全呢，要么就是为了能够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或者呢，就是为了来荣耀神而做的。至于其他的大部分时候，他都把自己限制在了人性里面，接受了人的所有的有限。就好像像你我一样，他会感到饥饿，会干渴，会困倦，会疲累，最后他还做了一件我们所有人都做不了的事情，为全人类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父神从来没有因为耶稣是他的独生爱子就表现出来了一丝的偏心，让耶稣在地上使用特权越过人所经历的苦难。希伯来书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打心底里问，是真的吗？耶稣真的能够体恤我现在的软弱吗？他也像我一样受过试探吗？我相信这个答案是真的。他马的悲剧，你的苦难，我的试探，神都看见了。有那么一天，神会亲自来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会再有死亡， 也不会再有悲哀、哭嚎、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不要忧虑明天会如何，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求告阿爸天父，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身心天父给我最好，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天父给我最好。不要忧虑明天会如何，天父每件事他都知道，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求告阿爸天父，身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身心天父给我最好，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天父最好，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身心天父给我最好，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未曾想到，天父给我最好。
本内容是参考以下书籍，从萨拉到二十世纪女性。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